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为大家身体软弱的祷告，为教会的财政来祷告，还有一样我提出来请大家祷告的，刚才我们忘记的，要为教会能够请到一个国语部的传道人祷告，对吧？应该这样祷告。你们有没有祷告？你们一直有啊，好啊，啊，应该。我盼望明年我们可以请到一个国语部的传道人，还有教会呢需要有两位英语部的传道人，你们也要祷告。国语粤语部请到了，那不要祷告了。那英语部还没有请到，国语部还没有请到，要努力的祷告啊，是吗？应该是对了，感谢主。为主做美事，我相信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已经听过了。对不起，我先要跟大家讲一讲，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啊，辛苦你们了。但是我尽量的尝试，好吧，大家就忍耐一下。假如你听不懂的话呢，你问问旁边的人啊，他讲什么。当我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究竟美在哪里？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完以后，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美在哪里？大家要留意啊，是耶稣看为美的美事，不是我看为美，你看为美，其他人看为美的美事，是耶稣看为美的才是美，是吗？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究竟美在哪里？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问的就是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要讲这个女人做的事情？究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好了，就两个问题。我希望，等一会我跟大家分享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两个方向一起来看。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也要问的，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既然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是那么重要，传福音的时候都应该要讲她的事，那为什么这个马可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你觉得有没有奇怪？我觉得这个马可呢，他好像要负责任，对不对？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周刊上要提到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他为教会做什么很有贡献，那我们报告要表扬他，一定会写他的名字，对不对？假如提了没有他的名字，大家都抗议了，哎呀，有没有搞错啊？啊，怎么这可能的？不提他的名字是很重要的问题。你看这个马可呢，他提到其他人的名字，他们那个时候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他们在的地方，这个家里面的主人的名字，马可有提到。 但马可没有提到这个女人是什么名字，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很有兴趣知道这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你想不想知道？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答案答得对呀，不是不重要，马可故意的不提的，马可知道的，他故意不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重要，所以我也觉得不太重要。目的呢，是马可提到耶稣讲这个女人做的事情，不是要表扬这个女人，所以不提她的名字没关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有告诉我们，这个是伯大尼里面有一个家庭，有马大，有玛利亚，还有这个拉撒路的妹妹，那个小妹子玛利亚，就是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马可没有提，原因呢，因为耶稣这个时候不是为了表扬这个女人，所以没有提她的名字。这个女人做的事情在耶稣的眼中是一件美事。那当然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是过两天就是逾越节，意思呢就是说过两天耶稣要被杀了，要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过去呢，耶稣有好几次跟门徒说他很快就要被卖，很快就要到那个哥哥他山上要钉十字架，但是周围的包括了他的门徒都觉得没有这个可能，在他们心里面想的要跟随这个耶稣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能够接受跟随的耶稣是要死的耶稣，所以他们听过了不相信，也没有放在心里面。那这里呢，来到这个西门家有一个女人，她拿一个香膏来，香膏放在浴瓶里面的。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这个香膏是很贵重的，那个时候可以卖30的2银子的。究竟是多少钱呢？假如我们参考其他译本的圣经的话呢，英语的有一个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是 a year wages， 就是一年的工资。他们普通一个人一年是30多两银子的工资，哇，不少钱啊，不少钱啊，很多钱啊，是放在一个浴瓶里面。这个女人不是打开，拿一点点放在耶稣身上就盖起来，以后再用，没，不是，她打破这个浴瓶，所有的香膏一次倒在耶稣的身上。哦，周围的门徒啊，就这样讲了，哇，太浪费了。当时一般的人呢、啊，他们所注意的都是看在这个香膏的价值太贵了，不一定是他们关心穷人，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太浪费了，目标还是在这个香膏的价值上。那你看耶稣讲这个女人做的美事，没有提过这个香膏很贵，这一方面耶稣没有说哎呦 这么贵重的，怎么放在我的身上？太客气啦，不要啦，不要啦。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知道这个香膏是很贵，但是耶稣没有说这个女人做的美事是因为这个香膏是很贵，没有这样讲。那我们可以这样的思想啊，我们要做耶稣看为美的事，不一定是很重要、很有价值、很成功的事情，对不对？不要以为我们做的，哇，大家都看为很美啊，都拍手掌啊，哇，你们这么厉害、这么成功、这么好、这么漂亮，在耶稣看来啊，不一定是这样的。耶稣看来的美事，坐在他身上的美事，不一定别人看来是很成功、很贵重、很有价值的，不一定的。那耶稣看为美的事是怎么美呢？圣经里面有这样讲的啊，第一七节，耶稣说：“因为长老从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提到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是美事，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不是周济穷人不重要，是这个女人做的事情，她把握这个时机，知道这个时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时机，再过了以后就没有这个时候了，所以她马上把握这个时机，做这个耶稣看来是美的事情。这美是美在她能够把握这个时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耶稣说他所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个美是美在这个女人她愿意为耶稣付上这个代价，把所有的都奉献给耶稣，没有保留。这个女人做的事情美是美在，第一是把握机会，第二是她愿意付上代价。她尽她所能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最重要，是肯不肯的问题是最重要。这个女人她愿意为耶稣付上这个代价，她的能力呢可能很有限，因为她把这个香膏奉献给耶稣以后就没有了，她没有做很出名的事情，很出位的事情，很成功的事情，别人看来啊，这个女人是浪费，但是她所做的把握机会，愿意付上代价。还有呢，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要在我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过了，我提过了，在马可福音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一共有三次耶稣跟门徒说他要被杀，他要被害，他要钉十字架，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听进心里面，但是这个女人听到，她不明白，但是她就这样伤心了，就是因为是耶稣讲的，耶稣这样讲，她就接受了，她就伤心了，她愿意听耶稣的话， 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最美是什么呢？对耶稣来说，最美就是跟随他的人愿意听他的话。你愿意听耶稣的话吗？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又为主做美事的话呢，这个这三方面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思想的。第一，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能够为主做美事的机会。第二呢，我们是不是肯不肯愿不愿意为耶稣做美事。有时候机会来了，但是我不肯，就把这个机会白白的放弃了。第三呢，就是有没有听耶稣的话，有没有听耶稣的旨意，不是跟随我的意思，不是跟随别人的意思，是跟随耶稣的意思。 这三个原因就是耶稣说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的原因。我盼望今天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跟随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作为一个榜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愿意为主做美事，这能够把握今天有的机会，能够愿意付上代价。第三，能够愿意听主的话，听主的吩咐。这个耶稣看来是美事。还有呢，刚才我们说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传福音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呢？刚才我们讲过了，不是为了表扬这个女人。假如要表扬这个女人，没有可能不提她的名字。传福音要讲这个女人的事以为纪念，是因为这个女人做的就是传福音要传的这个信息。传的人，传福音的人要学这个女人做的作为她的榜样。传的福音听的人也要跟随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作为一个榜样。传福音要把握机会，传福音要付上代价，传福音要听主的话，对不对？听福音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你还没有决定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假如今天有这样的人在，我衷心的劝你们，你要好好把握机会。你不要等到我退休才信耶稣，等我孩子大了我才信耶稣。你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机会，今天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没有人知道明天怎么样的，你要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还有呢，跟随耶稣，圣经说要付上代价的。很多人信耶稣要耶稣的救恩，但是不要耶稣，哎呀，这个不可以了。就是有人给你一份礼物，你要礼物，但是你不要这个给你礼物的人，这个不合理啊。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呢，耶稣给我们白白的救恩啊，白白得来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信耶稣，要跟随耶稣。所以不可能只要耶稣的救恩不要耶稣，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这耶稣这样说的，凡有人来跟随我，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哇，这个我们有没有听清楚？ 还有呢，最重要就是要听主的话。你跟随耶稣，你要听耶稣的话。你今天要信耶稣的话，你要听耶稣的话。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你要听耶稣的话。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听福音，我们讲福音，很少讲到你要付代价，很少讲到你要听主耶稣的话啊。我们信耶稣，我们传福音，叫人家信耶稣，都只会讲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你有没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你信耶稣就是很平安的，很喜乐的。当然是，但是圣经没有说你是没有困难，你是没有疾病，你每一天是这么快乐的，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方面要把握机会，一方面要知道跟随耶稣是最好的，不是因为没有苦难，最好的就是因为耶稣的带领，耶稣的保护，耶稣的同在是最好的，没有一样比耶稣与我们同在更好，这是我们跟随耶稣的原因。所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但是你要了解，你跟随耶稣你要付上代价，你跟随耶稣要听主的话。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记得几年前我有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我有一点点的体会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啊，大概是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是12月，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教会里面非常忙，很多事情，很多聚会，我在家里也很忙啊，所以很多的事情都要做。那一天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电邮，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是多伦多的一个人发来的。有时候我看电邮，我也怀疑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很多电邮我都很快就把它除杀了啊，没有看。但这个电邮很奇怪，这个人我不认识的，他叫我杨牧师。杨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爸爸呢，我父亲呢有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他？那就这么讲，我心里面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你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他有病，你应该去看他，为什么叫我去看呢？不成理由啊。很快他就打电话来了啊，打电话到我的手机去了。杨牧师，你不认识我啊，但是我从别的地方找到你的名字，找到你的电话。我爸爸刚刚动了一个大手术，他在医院里面生病，请你帮我去看他。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能来？他说因为他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在多伦多，现在不能离开，所以请你麻烦你去看我的爸爸。那我一看窗外面是在下大雪那个时候非常冷啊。我家呢是住在那个 North Delta 医院，呢是downtown的圣坡医院啊。那假如开车去呢，最少是一个小时啊，我也没有太多时间。那外面天气那么坏，那去不去呢？我告诉大家，我很多理由可以不去的。但是奇怪，我心里面好像有很大的感动，要去看这个人。所以我放下这个电话以后，我就准备要出门去当趟，去看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病人。去看到医院， 去到那个医院，找到这个房间，找到这个人，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我跟这个老人家那个男人说，我是牧师，是你儿子叫我来的。哇，他一见我，我好像是他的儿子一样，他抓住我的手不放。所以我们讲话讲到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他一个小时都抓住我的手不放。那我就一直听他讲话，他没有气啊，他好像很辛苦。医生说他刚刚动了那个心脏的一个大手术里面呢还没有好啊，很辛苦，所以他讲话不太顺。但是他很想讲话，所以他已经讲，他跟我讲很多话，讲到他家里的事情啊。原来他这个多伦多的儿子啊，他几年没有跟他讲话了。这个儿子啊，是因为家里一个不和的事情啊，几年前发生的啊，所以闹翻了，以后不谈话了，以后不见面。家里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妈妈，都不讲话了。这个儿子几年没有打过电话来。但不知道他哪里听到父亲生病，所以呢，他知道儿子打电话到家里面去问候他，他很开心。今天见到这个牧师是儿子叫他来的，他就把我当作他的儿子一样，哎呀，很多话要跟我讲。那我就一直听，我也非常同情他，所以他住医院一个月出院以后，我也去他家来探望他，跟他传福音。家里没有人信主，啊，来传福音跟他讲。那也久不久了，也跟他的儿子谈话。那儿子开始告诉我是什么一回事。那儿子说，这个爸爸妈妈跟两个姐姐。过去几年前在多伦多他们闹翻了，所以以后没有谈话。这个儿子呢，最近是在多伦多听福音信了耶稣，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内疚，要跟家里面的人和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听到爸爸生病，他觉得这个就是机会了，所以他要放下很多的自我啊。我相信不容易啊，我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可以想象对他来说是不容易。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所以他就打电话去家里面问候爸爸。但是爸爸已经在医院里面了，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爸爸知道啊，这儿子啊几年没有打过电话来，但是呢现在知道他生病，打电话来问候他。那去这个老人家家里面跟他讲福音，带领他信主。几个月以后，到下一年的复活节，这个老人家决志要受洗，要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哎呀，非常感谢主。那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是11点聚会，儿子跟儿子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一共4个人，他们那天一早从多伦多坐飞机来温哥华，因为他们时间比我们快3个小时。他们到温哥华的时候啊，教会还没有聚会，9点钟就到这个温哥华呢，没有告诉爸爸，没有告诉妈妈，他们特别要来参加爸爸受洗的这个聚会，所以爸爸妈妈非常开心。那一天，那个老人家到教会前面，他因为那个健康的缘故， 所以我就帮他洒礼。那儿子也出来了，儿子扶住那个爸爸，跟大家弟兄姐妹讲见证，告诉大家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叫这个家和好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哇，我听完以后我心里面学了一个大的功课。假如那天我接到这个电邮，我没有理会他，他打电话来请我去探望这个老人家，我说我没有时间，对不起，你找别的人，我就没有这个今天看到这个老人家信耶稣的这个机会。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老人家会有这个结果的，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在老远不能来，但是他希望有人可以去探望他，这个是机会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你做了好像没有什么的事情，好像没有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你不知道是神在背后工作的，是神有他的计划的，这我们做的只是神的计划的一个少少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假如我们不好好的愿意付上代价的话呢，就没有了。神的工作技术的进行，但是没有你，没有我，这个我相信是耶稣眼中看的美事。假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决定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同心又为主为耶稣做美事的话，你不需要计较做的事情有没有看到，你不需要关心太关心你做的事情大家是不是拍手掌，大家是不是觉得你做得非常好啊，非常成功。你最关心的不是这个，你最应该关心的就是耶稣看什么，耶稣怎么看，耶稣看为美的是美在哪里，是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是你把你所有的好像这个女人一样都摆下，是你愿意听主的话，主那个时候会提醒你的，会引导你的，会帮助你的，把你所做的你以为我就是做的很少啊，我做的是很微少的事情，但是在耶稣的手上是叫这个微少的事情变为他所做的大事，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是耶稣做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贵重不贵重，人家看来是很贵重，不一定是耶稣看为贵重，人家看为是很微小，很不重要，但是耶稣看来是很重要。感谢主，谢谢主的话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也希望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以为纪念，就这个意思。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刚才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说我们都敞开我们的心，你的话这样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这样回应，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主做美事，我们愿意把握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愿意为着你的缘故付上代价，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引导，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信心，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不但是一个人两个人，是全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愿意为主做美事的这个态度。假如我们当中也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主啊，你也帮助他们，让他们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相信耶稣，也明白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也愿意听主的话过他们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会众，特别我们为国语部的牧者这个需要来祷告，求你的旨意成就，求你按照你的心意带领忠心的仆人来我们教会，作为国语部的牧者，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侍奉。我们讨论明年的计划，明年的事工，明年的财政，我们知道主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你供应金钱，你也供应适合的人才。天父，我们就这样同心合意仰望你，我们知道是符合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各位，感谢主。